他是美女子，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与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主生神。至于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我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巢雏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在你的旧界。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但你的愿与主一日圣旨在别处是天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愿为有福。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你所说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身在哪里。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第89天，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看第。 26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第34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我一次只说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很发现。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弃，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 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堕落的人都抢夺他，他也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不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你减少他们青年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 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第55节，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您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因这羞辱了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假装。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 永远，阿门。我们再看一下第诗篇第79篇第12节，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7倍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你赞美的话，直到万代。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 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诗篇第3卷最后的一部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想今天就结束了。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诗篇第3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73篇一直到83篇是亚撒的诗，然后呢，从84篇一直到88篇是可拉后的诗，那这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86篇大卫的诗。 然后呢，89篇呢是以斯拉与叹的训诲。那我们说过，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知道 神借着大卫呢，就立了一帮人，专门在神面前唱诗的。那么这一帮人呢，领诗的有三个人，我们说有三个巨人，一个就是希曼，一个就是亚撒，一个就是米迦。那么希曼呢，就是可拉的后人；亚撒呢，就刚好是在希曼的右边；然后呢，这个左边呢，就是写第89篇的以探。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当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撒或者希曼这些人，他们是在约柜面前侍奉。我们说过，约柜就是神的脚凳，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凳里，就是来到神的脚前。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已经不是在旷野，他们已经到了迦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他们活在神面前，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在主神脚前的时候，他们很自自然然的，他们的深处就涌出诗歌来。那么写诗的人呢，有两个人，那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撒。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都是会乐器的，都是会用拔的，都是会用鼓瑟。那么我们知道，以探和亚撒跟希曼三个人在前面，是三个首领，就带着所有的这个唱诗的人，一同在神面前下来，一同在神面前把诗歌献给。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侍奉，或者说在约柜前面，在约柜那里的侍奉，也就是说在神脚前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这诗篇第三卷确确是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在你的脚前。现在你看有三个人，一个是马的神，他们就是在这里带头的，然后下面有五个具有乐器，那么大家能够唱诗。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脚前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那个流露就是这些大卫也好，以撒也好，或者是希曼也好，他们是在主面有敬拜，而且他们在主面有感谢。那现在这些感谢和敬拜，就好像仿佛代替了牛羊繁殖的位置。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在诗篇50篇的时候，你记得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那么好几次，凡以感谢为祭献为，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所以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把感谢当作祭献，把我们的诗歌当作祭献，把我们的赞美当作祭献。那么以色列来到神面前，离开不了牛羊，离开不了繁祭，离开不了这许许多多的祭。但是如果我们读到亚撒的诗的时候，你就记得吗？他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因为繁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那么神到底缺少什么？所以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那么凡这样做的，便是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亚撒也好，希曼也好，或者以探也好，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生活，他们在与主亲近的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他们不是把牛献上，不是把羊献上，这些人呢，他们是把诗歌献上。他们不是祭司，祭司呢能够把百姓的牛和羊和燔祭献个燔祭，献个赎罪祭，但这些人呢，他们乃是从他们灵的深处有一首诗歌，有一些的感谢，有一点的赞美，就把这些当作祭，就献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主脚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从73篇一直到89篇主要的内容。这里不光是在神面前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化成诗歌，这些感觉都化成赞美，这些感觉都化成感谢。不止如此，这些感觉、这些诗歌、这些赞美、这些感谢，都是当作祭献上。 什么叫祭呢？祭就是表示说有了牺牲，祭就是表示说这里有了伤口。你不可能献一个祭而是没有伤口，你不可能献一个祭是没有损失。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里不光是赞美，乃是赞美的祭；这里不光是感谢，是感谢的祭；这里不光是诗歌，是诗歌的祭。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祭，因为在这里因为有了伤口，在这里在这个我们有了学习，结果呢，因此现在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能感谢。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想，我们都能有所思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就是诗歌的祭，这就是感谢的祭，这就是赞美。平常我们赞美的人也许觉得很容易，但到了有一天，你觉得赞美不来；到了有一天，你觉得感谢不来；到了有一天，你觉得你不可能有所诗歌能够写，你快乐就能唱歌。你喜乐的时候能感谢，你凡是丰盛的，凡是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感谢，这是赞美，这是诗歌。但是就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赞美，就觉得我们无法开口，就在我们觉得我们流泪都还来不及，就在我们觉得我们自怜都还来不及，在那个时候，你能说主啊，我感谢，我主啊，我赞美你，没有错。你没有亏待我，你乃是把最好的给我。那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感谢、这样赞美的时候，也许你的心仍有伤痛，但是你的灵能够赞美。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灵和魂分开。你记不记得神的话像两刃利剑一样，能够把属灵、灵跟魂分开？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属魂的，我们这个人跟着情感走，跟着思想走，跟着意志走，我们尤其是跟着情感走。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句话说跟着感觉走，有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跟着感觉走，我们也是不知不觉的也是跟着我们感觉，感觉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三层天，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到了很低很低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是因着我们跟着感觉走，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总是受我们情感的包围，我们总是受我们外面环境的包，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影响我们的，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叫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翻腾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心是受伤，我们心有伤痛，但是呢，我们灵却能够翻腾，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能爬到我们难处的上，我们能爬到乌云的上面，现在我们把感谢献给你，那这个叫做感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你，你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九篇，你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赞美的祭，有感谢的祭，现在就在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与主亲密的时候，得着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和我们的神就分开，否则你一直注意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我们分不清楚。但是你每次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有感谢的祭，这里有赞美的祭，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以感谢为祭的，就是荣耀，就是荣耀神。我们怎么能荣耀神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一首诗歌献上，不只有诗歌献上，诗歌上的祭，不只是感谢献上，是感谢上的祭，不光是赞美献上，是赞美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撒，不是，这就是亚撒教导我。亚撒给我们看见，亚撒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赞美，是因为我们主是可赞美。我们所以能唱诗歌，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好。我们所以能够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和希拉到了半夜的时候，虽然他手上戴着手铐，戴身上还有木狗，但是他们却能够唱诗来。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看着我们能唱诗，因为我们虽然乌云满布，但是乌云上面的太阳仍然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永远能够把感谢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这样赞美的时候，你看见你就爬到事情的上面来，你越祷告越陷到难处里，你越赞美你越爬到难处的上面，那这样我们就经历魂 跟灵就分开。那么虽然我们的心能够伤痛，但是我们灵，所以这时候你就看见嘛 A 座这三个座的是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中间是西曼，右边的是亚萨，左边的是他们带着我们来到这里。所以就是这个缘故，但愿我们常常做一个喜乐，但愿我们常常做一个唱诗。什么叫做活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在主的脚前，就是我们总是有一首诗歌，每天都是我们唱诗的，每天都是我们赞美的。我们可以不是音乐家，但是呢，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总是在主面前能清心吐意，总是在主面前有一首诗歌献上。所以这就是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九歌，你看得很清楚。先是亚萨的诗，然后呢是然后呢是克拉后一个诗，然后呢是以探的诗。那么我们知道亚萨是一个有看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能把感谢献给神，因为他在主面前有看见。那么可拉后一点为什么能够把感谢献给神，因为他们有经历。那么以探呢，我们知道以探的智慧啊是超过许多人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还超过以探，胜过以探。所以你就知道说以探呢是以智慧来治愈。所以弟兄们在这里你看见每一个领诗的人都有他的特点，那这样呢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什么，把我们带到了神的脚前，那在他的面前下来。那么不只是一些的感觉，不只是一些的感谢，不只是一些赞美，现在这些感谢和赞美都变成祭在神面前。所以弟兄们来到主面前不一定光是举着献牛献羊和燔祭所，我们记得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就是我们的。所以弟兄们，你愿不愿意在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个唱诗的？我们所以唱诗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唱，我们唱诗不是因为我们音乐好，我们唱诗不是因为我们快乐，我们唱诗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神面前唱一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就是个祭献，这首诗就像牛和羊一样，这首诗就像这个燔祭一样，每一次献上的时候，弟兄们，我们的心都被神的话爱融化。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活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可以唱；有的时候我们里面非常非常受压，一唱诗，我们就得到释放。所以试试看，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具体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天天我们是一个唱诗，天天我们是以诗歌、以赞美、以感谢当作祭献给我们的神。那神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是荣耀。所以在神脚前的生活就是荣耀的神。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诗篇看这个结构，那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其中就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八诗。八十六篇呢，这里是大卫的诗。那我们知道，在一三卷里面只有四个作者，三个是领诗的，一个是解诗的。那么大卫是解诗的，那么亚萨不只是领诗，他也是解诗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萨和大卫是齐名，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亚萨的分量和大卫的分量是一样，在前面也是一样。一样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卷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到因着这三个是领诗的，是证明他带着一般的会众，带着一般唱诗的人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在主脚前最终的目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主脚前，在主脚前最终的目的，我们上次说过是团体的来到神， 所以现在不光是每一个领域，现在是当我们主日的时候，当我们提出不比纪念主日，我们就围绕在主的桌子里，像橄榄单词一样让弟兄。现在是每一个人都来到，所以让我们记得，从84篇开始，特别这个思想越来越清楚。你读到84篇以前，你看多半给你感觉给你印象是个人来到主的家，当然有的人有提到，但到了84篇以后，你看见的这里很明显的是说到，不止我们个人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聚会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教会的聚会实在说来很简单，教会的聚会就是在主脚前，聚会的生活就是在主脚前，围绕在主的脚前，这个就叫聚会。所以聚会不是说今天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是好像希望能够见一见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在美国非常的苦闷，也非常的孤单，我们巴不得主日都能见到我们所爱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得到许多的鼓舞。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我们要记得不可以停止聚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叫聚会呢？聚会就是我们大家一同围绕在主的脚前。比如说你们若2位、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因为只要主的，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同在就在那里。所以当我们不凭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或者任何的聚会，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围绕主的脚前。听到的聚会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去做个礼拜去听听道，那么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一同坐在神面前听主的话的时候，不是我们听一个人在上面讲，实在说来，我们是告诉主的主啊，求你借着讲台上的话来对我们说。所以你看见一个圣洁的聚会，也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到主的家，多饼聚会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教会。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能够走极端。许多时候我们讲的与主亲近，我们都是讲到奥秘派的生活，都讲到非常个人的生活。所以奥秘派的人，你看见他越属灵，他对教会的观念越模糊，他只要一个人属灵就可以。但是并不是，你如果仔细从84篇开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现在讲到在主脚前不再是一个一个，现在是团体。现在不光是这个亚沙带着我们，你看见西曼也带着我们，所以现在就开始可拉后裔，等一等的以探也带着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探也好，西曼也好，或者亚沙也好，他们都是带着我们来到神的脚前。所以现在你如果从84篇开始看的话，就很清楚。那么这里你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那很清楚很清楚，不光是你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第7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行走，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你看见现在不光是一个人来朝见神，是他们来朝见神，是他们经过流泪谷，不是一个人经过流泪谷。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走在一起，结果他们就相遇，最后呢他们到了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84篇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就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一个一个人活在主面前，神的心意是要整个教会活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能够聚在一起，能围绕在我们主的脚前。那弟兄姊妹，这就是84篇的。所以84篇呢，有人告诉我们它是诗篇中的明珠。我们知道23篇是很美丽的东西，有人说像钻石一样，但是呢84篇可以说是诗篇中的明珠，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首诗篇。那为什么这首诗篇非常的美丽？因为这首诗篇是特别讲到我们团体的经历。诗篇23篇是个人的经历，那是很清楚的。 但到了84天，给我们看见那个个人的经历要变成团体经历，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在教会。神不只要得着我一个个的个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神要得着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84天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写诗的人呢，用诗的题材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那这幅图画是有背景的，我们如果读它的话，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过呢，我们先把这个前面几节稍微看，很快的看一下。那么我们这个读第一节以前，我们要记得这个背景还很多。这个第一排是可拉后裔，这个可拉呢，我们说过可拉的正子呢，就是可拉的意思，就是光秃的意思。所以表示说这些人他们学了一些功课，神拨的手在他们身上，慢慢的就拨去所有属乎亚当的，慢慢的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慢慢的心中就有一个线，因为他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那不止如此，这里说是用加特乐器，这个加特乐器啊，这几个字，这个乐器是加上去，其实就是用加特。那用加特，这个加特什么意思呢？加特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酒榨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当我们讲到教会的聚会，当我们讲到神的儿女能聚在一起，能为主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幅的图画就是84篇所要形容，就好像中国人到了过中秋的时候，你看见全家团圆在一起，围绕在父母的脚下，不管多远的孩子们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就好像这里过这个感恩节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84篇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当这些人来到神的脚前的时候，那就一幅的情景。那么写诗的人呢，是一个经过十字架的人，写诗的人呢，他又懂得什么叫做酒榨。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啊，到了成熟的时候，可以说生命已经丰盛到极点，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葡萄的目的呢，葡萄这个生存的目的还不是因为彰显它生命的丰富，就在它生命最丰富的时候，那葡萄要经过酒榨，然后经过酒榨呢，这个生命就分出去。本来那个生命呢，是包含在他那个葡萄那个皮里面，你只要看看那一串一串的葡萄，你就知道那个生命就包含在，可以说就涵盖在，就可以说就好像被监禁在这个葡萄，这个葡萄一串一串葡萄的里面。但是呢，为着要能够把生命分出去，那这些葡萄呢就需要经过酒榨。那么普通的酒榨是两个大的池子，是个盘体，那么中间呢有一个管子，从大池子呢就通到小池子，那么他们呢就到了葡萄园里头，就把所有的葡萄呢就放在那个大池子上，然后人用脚就踩那个葡萄。那本来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慢慢就不成形了，一串一串的，你看它的美丽，那个外面的丰盛，那个外面所有的装饰好像慢慢都消失。那么经过这个酒榨以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酒呢，那葡萄酒就从上面那个池子就流到下面的池子。那么到了上面的池子以后，那么这个葡萄酒就供应。那么我们要经过冬天的时候，许多人呢就从那里得着温暖，就能够得着温暖。那么正因为酒呢是代表喜乐酒，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讲的教诲，每一次我们讲到我们团体来到神的脚前，你我一定要记得，我们来聚会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主从主那里所得着，我们从主那里所学，我们在主面前的成长那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分出去。如果要分出去的话，你看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必须要经过酒榨，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在聚会里面，我们能进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教会不是，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一帮人讲同样的话，也不是说这一帮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来的，或者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方言，不是。教会 给我们看见说，我当我们聚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我们能彼此供应，我们能够彼此分享。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是把我的风，我不是把不错，许多时候人很属灵，就好像葡萄大到丰满的时候，但是主所要的不是一个一个属灵的大汉，反而神要把我们这个所谓属灵大汉，把我们放在主上。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在主面前所得着那个丰富，让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开始把基督的生命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八十四篇这么可爱。现在你就明白说，教会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的。真正教会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经过主的。每次来的聚会里面，我们的观念不是我能得多少。有许多人来到聚会里面，他所要求的是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我能够得多少。如果这个聚会里面我得不到什么，这个聚会就不好；如果这个聚会我得到什么，这个聚会就好。他忘记了，有许多弟兄姊妹昨天才得救，虽然在这个聚会里我没有得过，但是有几句话我的弟兄得救。所以虽然这句话我已经听过，这道我已经听过了，对我来讲好像是浪费时间，但是我坐在那里对整个聚会是个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经过主了。所以当然我们记得，来到聚会里面不是说我要把我这个礼拜一个礼拜所喜欢唱的诗，我到聚会里面叫大家陪着我再唱一遍。你知道有的人到和平聚会就是他点唱的时候，他平常呢在家里喜欢唱哪首诗歌，到了和平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唱那首诗歌，要叫所有的人陪他唱。就是问题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要看一个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看这里有一个点，有一个压轴。我们如果来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问说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说今天我来了聚会里面，我能把什么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解答。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说凭着我们自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很高的标准。但是呢，你如果真是团体来到主的脚前，你看你这里的酒架、十字架就必须。所以难怪有人说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所有到教会里来的都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酒架的。那么只有这样你看聚会才蛮了不得。如果每一个人来的聚会里都是想到我要得什么，没有想到我旁边的弟兄姊妹需要什么。许多时候我不说我一个人可以祷告20分钟，但是呢也许我为了叫别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机会，那也许我就祷告3分钟就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从20分钟变成3分钟，你看这个十字架需要做何等的苦。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我可以祷告我可以祷告1个钟头都不要紧，但来到聚会里面为着爱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祷告就变成短。有一个摩迪弟兄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聚会里打人呢，是用祷告来打人，怎么祷告打人，用很长的祷告就把别人打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吗？今天我们如果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这里是用加特乐器。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唱这诗，你需要用乐器。今天我们团体来到主的脚前，我们路在什么地方？路就是酒架。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加特就是酒架。那么这样的人呢，你看见他能够体贴神的心肠，就好像一个做儿女能体贴父母的心肠，父母是巴不得所有的儿女都能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如果我们体贴父神的心肠，那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你自然的会有八十四篇那个写诗的那个感觉，还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特别指的所有的宇宙，万军之耶和华特别指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他今天居然能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他的脚前，他就能够得到安息。他不是以我们所住的那个这个圣殿或者是会幕来做他的居所，他是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围绕在他桌子面前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爱。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居所。所以这里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 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华的殿，我羡慕可想，就可想在原文的意思，我几乎昏倒。我羡慕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我受不了。我羡慕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支不住，我支撑不住了。因为那个羡慕是太大了，那个羡慕是很深很深的。我羡慕可想耶华的殿。因此，意思就是说，我羡慕到那天，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神。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回，万军皆华我的王，我的神。所以今天你看见这个写诗的人，他看见神是他的王，也是他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逃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写诗的人就想到麻雀和燕子，麻雀能为自己在这里找到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到逃出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所以弟兄们，在这里写诗人羡慕麻雀，也羡慕那个燕子。他觉得如果能像这样，他们能够住在你殿中变为有福。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在这里燕子能够做窝，麻雀能够找到自己的房屋。换句话说，麻雀是神所创造。那么等到他真的来到至圣所，真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了他离开创造的神的最近。神当初创造了他，你看麻雀，圣经里面讲的麻雀，讲的燕子是很便宜的，是很微小的东西。但这是神所创造里面好像这个好像是在所有神所创造里面最微不足道的。但是你看这些麻雀也好，燕子也好，他知道神创造了他。现在呢，他能够到神的殿中，能够靠神所住的地方那么近，他就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创造，我们这个心永远不会得到安息，除非今天我们能住在神的殿中。好像麻雀离开创造它，现在你离开它创造的神是那么近，叫他们得到安息。如此住在殿中的变为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写诗的人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一个羡慕，那个羡慕就是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与神亲到不能够再亲，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现在呢，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你看见他们就你现在就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因为八十四篇呢，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的居所是何等的，我们巴不得能来到你的身边。那么根据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的旧约故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每年三次，他们要从以色列各地，有的从加利利，有的从撒玛利亚，有的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高山。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来的圣殿，那么每年要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然后他们一同要聚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的图画就是那幅图画。平常的时候，他们有的在伯利恒，有的在加利利，有的在迦拿，有的是在这个加百农，有的呢有的呢是在这个腓立比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耕耘，在那里耕种。但是每年到三次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迦南的土产，那么从各个不同地方他们就开始出发了。如果住在加利利的，那么他们呢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越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就慢慢一直往下走，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然后就到了耶利哥。耶利哥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从耶利哥呢，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往上爬。那么我们知道，就爬到从爬到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现在就是你看见了这些人，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慢慢他们快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那么容易。他们需要，他们不是像今天要坐车子，或者说没有，他们都是走路，他们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走路。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有的时候他们需要经过流泪谷，那个路非常非常的艰难， 所以这里说他们经过流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要和所有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要看见需要付代价。今天教会的见证和教会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是需要经过流泪苦。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教会得到复兴就得到复兴了，我们忘记如果教会得到复兴，神的儿女都能够聚在神的面前为主做合一的见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一定要经过流泪，他们一定要经过许多的阻碍，有许多人情的阻碍，有这个阻碍，有那个阻碍，他们心真是愿意，但是你在于许许多多包袱叫他们没有办法往前去。他们明明知道说那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够聚在一起。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够在你们看重为义的，你们看重的地方就随便献上燔祭不可。你们不能说是在附近的山上你去献燔祭不可。如果你要献燔祭，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要在一个神所拣选的地方，我们一同献。为什么？第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不是要以色列人来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如果他们光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献祭的话，就好像我们一个一个人活在神面前，所以就是到了每年逾越节、祝棚节或者五旬节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许多神的儿女围绕在神的围绕在神的院宇里面来到耶路撒冷，你看不见那个光。所以就是你在这里很清楚，神不光是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神要团体，所有团体都来到他面前。所以如果你要献祭的话，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要献燔祭，你不能在你所在的地方就献上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你看见就不可能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神的脚前，这是第一。第二，当以色列人通通来到神的脚前，你看见他们见证是一个，他们是一个子民，他们不是分开。如果一个在玻璃棚献祭，一个在这个这个加利利海边献祭，因此呢，你看见吗？他们就分开。那神的目的就是借着我们大家围绕在他的脚前来做一个合一的献祭。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于今天我们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如果真是体贴神的心肠，你看见八十四天就是我们的一个意思。我们知道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够不分彼此，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聚在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需要付代价。因为合一见证，如果神的儿女真的能够不分彼此，真的不分种族，真的不分语言，能够聚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需要经过流泪。凭着我们自己的天，凭着我们自己肉体来说，我们喜欢找同乡的人，我们喜欢讲同样语言的人。如果今天呢要和不同语言的在一起聚会，你看着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因此呢，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你要做合一的见证，你自然就经过流泪苦。你本来用自己的语言非常方便，你如果几个不同人在一起，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现在呢，还要听国语，有的人还要听英语。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聚在一起，真的要做合一见证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来到一同来到主面前的，你看见一定要经过流泪，这就是加特约其的意思，这也就是这个那里所讲的这个酒榨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以为说做教会的见证喊喊口号就可以，弟兄姊妹，你喊口号永远不成功。如果有一天我们神真的能够得着他心目中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一定是不分希利人，一定不分犹太人，一定不分是自主的，一定不分为奴的，只要是神的儿女，他们一定在此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把自己弄那么复杂了呢？因为神有一个旨意，要所有神的儿女，只要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就应当彼此施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分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这首诗歌就变成非常的真实。所以第四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那么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说的，那么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叫什么？叫锡安大道。 你可以从好几个不同地方来，但如果你心中有力量，凡是靠着神有力，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弟兄姊妹，什么人有福呢？就是我们弟兄，我们感谢主。你如果看见哪里有合一的见，哪里有合乎神心意的见证，那一定是经过我们。在这个时候，十字架需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但是感谢主，罪苦要变为泉源。虽然有许多的不方便，虽然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虽然你觉得这个何苦何苦这样呢？但是慢慢你看见了，这个流泪谷就变成泉源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那秋雨以后就是丰收，就是开始撒种。所以现在你看在这里，你就得着生命。所以什么叫聚会？有什么聚会？就是你来了，你能够得着供应。你来了，你深处能够得着保持，因为这样的处理，所以你特别觉得在聚会里面蛮了主的同在。所以我再说弟兄们，每次如果我们在聚会里面得不属灵的帮助，我们要知道背后一定有流泪谷，背后一定有酒渣，结果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叫我们大家都得了滋润。而且经降过秋雨以后，现在撒种，然后丰收接着就来。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一步的出发，然后他们行走立上加，为什么立上加呢？因为他们走的路是往上走，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里面上行诗就这样。他们一边走觉得很疲倦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唱诗，彼此鼓励，因为走上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记得这条路是往上走，只要是往上走的路，是一定要付代价，是要付你，是要付出体力的。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最近一次，我们跟着年轻人到以色列去，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是到了约旦那边一个地方叫做 Petra 呢是很有名的一个名胜，是个很有名的一个风景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在很高很高。那么有一个弟兄们建议说，我们好不好就爬到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希尔丹带什么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以扫啊那个所住那个地方是不是怎么样，是个多毛的山，那么可以看那个景色，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能爬上去，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走多久你就走不上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因为在纽约都是开车都走平地，我们不大有这个观念。如果你真的是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你稍微走一走，你稍微一点点的经验，你就晓得，你如果真的从伯利恒从好几个地方纵身，然后走了好远好远路，最后慢慢慢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往上走，而且往上走，我们往上走是需要消耗许许多的体力。所以这里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感谢主，主不就是恩上加恩的主。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行走就力上加力。所以你看见吗？这些都是付了代价。所以为什么今有的人能在聚会里面蒙许多的恩典呢？因为你看见他主给他恩上加恩，叫他能够力上加力，那结果个人就朝到西安朝天上。所以就是呢，当我们既然一起走的时候，最后走到了耶路撒冷，你看不知不觉大家都聚在一起，本来也许不认识，但是呢，因为我们走同条路上，结果我们就认识。所以就是呢，让我们记得，是因为我们走同一条路，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所以走同一条路，你看见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走主的路，因为要走这一条教会的道路，所以因此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遇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个人到西安朝见，你看这些人都是往西安下去，那最后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圣殿。所以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现在他们算到了这个圣殿，所以就是希拉呢，就是音乐谱里面的休止符，就像我们有的文有休止符，所以希拉呢就到这里要停一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他们已经到了神的殿那里，他们已经到了耶和华的殿里， 他们就像麻雀一样，本来在屋顶上没有栖息的地方，他们像燕子一样离开创造了他们的神非常非常远，但他们终于回到窝里来，他们终于回到家，他们终于回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主脚前，是大家在主的脚前。那下面就是写诗的人一些的感觉。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请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你知道把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全国最危险的事。你记不记得他们有一次这个阿拉伯人就偷袭以色列，就在他们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就在他们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事。所以你知道，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那因此呢，现在你明白，在整个圣殿里面最中心的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写诗的人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神只要看见我们的主，他就心安。所以在这个聚会里面，是以弥赛亚中心，是以受膏者来做中心，主是我们的中心。所以第十节说，在你的院宇中，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此，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脚前，你真的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心中不能不说，在你院宇住千日，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巨头，是盾牌，要赐下恩典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确的人。万军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我。那这就是当你来到神的脚前，一同聚在神的脚前的时候，因为什么？你看你这些，当他们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自然从他们深入心中就发出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八十五篇。然后下面接着就是八十五篇。那八十五篇有很多人也许就有点纳闷，因为当八十四篇里你看见一切都是非常正常，大家都是，你看见吗？这个就代表一个团体在神面前的形式，那是多么美丽。那到了八十五篇呢，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贝罗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的一切过犯，你收敛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那因此呢，我们读这个，我们需要用圣经的历史啊，你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才会清楚。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就好像八十四篇。但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了，失败了，堕落，后来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那么那个光景呢，就是被掳的光景。他们就远远的离开神的面，他们就不在神的个脚前，因为他们到巴比伦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应该是中间。那教会给我们看见的景应该是八十四篇的景。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读这个第二卷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不是讲过前面有几篇诗篇是亚伯拉罕的线，后面是大卫的线。亚伯拉罕是生命的线，那大卫呢是宝座，就是大卫是讲的宝座那一面，讲的是圣的得圣的那个那一面。那问题就是说，今天呢，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到永远？今天我们得胜不错，是偶尔得胜，我们能不能天天得胜？能不能常常得胜？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你到了第三卷的时候，第八十四卷给我们看，我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应该像八十四卷，这是正常的光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光景有的时候高点，有的时候低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维持，怎么能够到一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有主的同在，每一次都能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所以就只能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像这里一样，就像以色列一样，在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好像到了高峰了，但是后来呢，他们因为失败了，因为荒凉了，所以呢，他们就被掳。
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祭司恩救回贝罗的家了，那你就继续的迦南地。现在呢，你已经向你的迦南地施恩，现在你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你知道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前面看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贝罗，然后呢在这里就写了这样的诗篇，那就发表了这样的感。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因此呢，许多时候你看见叫我们的光景好像是被裸的，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八十五篇的话，你看见说神是神，那已经向你的弟兄救回被裸的样子，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四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恼恨向我们止息。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那原文是你不再使我们复兴，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你。那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被罗以后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就是当我们不是像八十四天，我们被裸到巴比伦去，不再是像他们能够这个经过流泪谷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不再是那种光景。现在他们好像被裸到巴比伦去一样，那就是像我们今天好像四分五裂神的儿女的光景。那这个时候弟兄们，我们祷告是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来，要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弟兄们，什么叫复兴呢？复兴就是我们这些百姓能靠着神来欢喜，因为神的同在，神的笑颜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第七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才看不见神的慈爱。所以在我们这个得见你的慈爱，你知道，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你到了神的殿中，你就看见神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你看这个许愿，因为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八十四篇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篇。但是到了八十五六篇五篇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情况。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用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用于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正，其诚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不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了。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基督，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们，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这样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祷告。 那当时这边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对，怎么知道呢？因为第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正，其诚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不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感谢主，因为他的慈爱，你看见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敢跟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什么？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的，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那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这样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当时这边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时候。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第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的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正，其诚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不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记住，因为他的慈爱，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敢跟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的，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所以他并且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行。
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祷告。那当时这篇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到了八十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与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其实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基督，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都有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什么感觉？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呢，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但另外一方面，因此呢，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行。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当时这边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与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其实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基督，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亲。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都有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
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你看见说这是什么？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当时四天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从来有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心一点，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其诚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不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但是看基督，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队友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在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当时四天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从来有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心一点，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其诚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不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基督，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只有到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的，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在另外一方面，因此呢，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行。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那当时这边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从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其实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就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基督，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的，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因此呢，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行。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那当时这边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从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其实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 若是犯了罪，若不能解罪，就不得生。但是看记住，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都是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都有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敢跟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因此呢，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忘形。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当时四天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从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与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不是这样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了，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生。但是看记住，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都是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救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都有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敢跟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的，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因此呢，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忘形。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讲。那当时四天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从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其实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封印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信徒，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呢？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忘形。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祷告。那当时四篇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篇。但到了八十五六篇五篇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与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跟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心解，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呢，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这个诚实是真，其诚诚实其实原本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看信徒，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这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什么同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灵，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忘形。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啊，你看见我们。